今天我们又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11篇，帐幕的外院子第二。我们来看第八个方面，是表征神建造的领域和界限。外院子表征神建造的领域和界限，帐幕不但预表基督自己，也预表神在地上的居所。神的居所分四个阶段，就是基督、以色列人、教会和新耶路撒冷。我们再重复，这分四个阶段，第一是基督，第二是以色列人，第三是教会，第四是新耶路撒冷。基督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建造。在旧约里，以色列人也是神的居所，如今在新约里，教会就是神的建造，神的居所。到了千年国度，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居所，直到永远。神建造的意象这本书表明，全本圣经那是一本建造的书。圣经的头两章，创世纪一章二章，有建造的材料。创世纪二章提到金子、宝石，也就是一种珍珠和红玛瑙。圣经的末了两章，启示录21章22章，由这三种材料所构成的建造。在圣经这两端之间，有神建造的过程。神为了完成他要得着一个永远建造的计划，首先创造了万物。创造是预备的工作，神主要的工作乃是建造。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许会注意到神的建造，却没有注意到神建造的工作。神的拣选、预定、呼召、救赎和拯救，全数都是为了建造，甚至连重生也是为了神的建造。今天神无论做什么，传福音、造就圣徒或建造召会，都是他建造工作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行动乃是神主要的工作，也就是建造工作的一部分。神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为他自己建造一个宇宙的居所。在出埃及记的帐幕里，便有这个建造的一个预表，一个模型。帐幕虽然相当小，只有宽十轴，长三十轴，但帐幕在每一方面都是独特的，凡与他有关的事都很难变更，没有人做得出这样的设计来。我们已经指出，帐幕是照着在山上所指示摩西的样式，因此帐幕的样式乃是属天的。作为神建造的帐幕，有一个领域和界限，这个领域和界限就是外院子。我喜欢房子有围墙来标明土地的界限，这样的居所有一个界限和确定的领域。我们由启示录晓得，新耶路撒冷城墙是高144轴，这指明神的建造有一个界限，神喜欢有一道墙来标明他居所的界限。我们来看帐幕的尺寸。帐幕的外院子长100轴，100这个数字是由10乘10所组成的，这表征完全的完全。这个词就好比万王之王、歌中之歌，表明是完全中的上好、至高。外院子宽50轴，50是由10乘5所组成的，表征完全的负责任。10是完全的数字，而5是负责任的数字。我们的手没有五根指头就很难担负责任。每只手有四根指头加上一个大拇指。四这个数字表征人是神的造物，而一是表征神。人加上神就给我们能力来担负责任。身为信徒，我们是有神加到我们里面的人，如今我们的数字乃是五。外院子的面积形成一个长方形，长100轴，宽50轴。这个长方形是100轴平方的一半。 正方形的一半表征一个完整单位的一半，也指明需要另外的一半，因此它暗指一个见证。外院子是一个见证，有了一半，另一半还没有来到。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完全的整体，是正方形而不是长方形。当然我们还没有在完全的时代里，我们仍然在见证的时代，等候着另一半的来到。我们就像一对结了婚的夫妇，一半需要另一半好得着完全。我们来看围子，外院子的围子表征基督是神的义，成了神建造的彰显，作为他的界限。基督在神建造的彰显和界限上都是神的义。这里我们有三个重要的词，就是义、彰显和界限。基督是神的义，基督是神的彰显，基督也是神建造的界限。细麻表征神的义，而神的义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基督是神的义，成了给我们的义。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义乃是神的义。这位基督是神的，也是我们的，他是神建造的彰显。每当帐幕和外院子在旷野立起来的时候，百姓就能看见白色的细麻，乃是神建造的领域。这个彰显是白色的、明亮的、洁净的、有秩序的，没有掺杂，也没有污秽的东西。帐幕从外院子描绘出一个领域，那里每样东西都是义的，神的义借着基督活出来，如今也借着他的教会活出来。今天教会必须有一个正当的彰显，就是基督作为我们的义。神建造的界限便是这种义的彰显，教会的界限乃是基督之教会的彰显，成了神建造的彰显。然而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常常缺少这样的界限或彰显，因为他们缺少基督，他们缺少把基督活出来，在意义上来彰显神。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到新人，这新人实际上就是神的建造。我们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和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来相比较的话，就会看见新人要在真理的义和圣里面照着神的形象而更新。神的形象有双重的彰显，就是义和圣。新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而更新，带着义和圣的彰显。在帐幕里神建造的彰显，外面是义，里面是圣。在外院子里有细麻做的围子，表征神的义。帐幕里面有金子、树板和器具，都包上金子。金子表征神的性情，就是圣。圣是神的性情，而义是指神的作为。神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义的，神所有的行动都是义的。因此义是神在作为上的彰显，而圣是神在性情上的彰显。今天教会是神的建造，该有神双重的彰显。教会外面的彰显该是义，里面的彰显该是圣。在教会外面，别人应该能够看得见神在义上的彰显，但由教会里面来看，每一样的东西都该是金的，也就是说该有神在他神圣性情上的彰显。旧约里的预表给人属灵事物的细节是言语形容不来的，一幅图画常常胜过千言万语。例如你也许用千言万语来描述一个人的面貌，但仍然无法描述的恰当，有一张照片就好多了。同样的原则，新约各卷书也许没有详细描述某些属灵的事物，看预表便有助于了结细节。在预表里我们能够看见许多在新约里无法找着的点， 尤其是帐幕同外院子，使我们看见神的彰显在外面是义，在里面是圣。首先我们来看围子是细麻做的，细麻表征基督的为人生活，我们义的彰显该是基督为人生活的彰显。围子所用的麻是细的，它很均匀，不粗糙，不逼俗。如果我们来读四福音，我们就会看见基督的为人生活实在柔细均匀。另外麻也是碾的，这表征因着苦难受了对付，结果就不是松散的。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因着苦难受了对付。现在我们来看尺寸，两边的幔子各长100肘，背面宽50肘，前门两旁的围子各长15肘，共有280肘，与帷幕10幅幔子的总长度是相等的。围子的长度与帐幕上面10幅幔子的总长度相等，这件事实指明构成帐幕外院子界限的与帐幕的盖相等。照样的，今天教会外面的彰显也该是教会的遮盖。这个彰显和遮盖都是基督。不但如此，帐幕上面的幔子和外院子四周的围子都是用麻做的，唯一的不同乃是外院子四围的围子没有颜色，也不是绣的，而帐幕上面的幔子是绣的，并有不同的颜色。280这个数字是由40×7所组成的，在圣经里40是试炼和试验的数字，而7是在这个时代里完全的数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历了严厉的试炼和试验，他处处受到试炼，每一个人都试验他，他的试验和试炼确实是7倍，也就是彻底的完全，也就是40×7。根据27章18节，围子高5肘，我们已经指出五表征负责任。我们由围子看见两件主要的事，第一是白色的麻所表征的义，以及第二五这个数字所表征的负责任。义和负责任是绝对不能分开的，如果你不负责任，你就无法是义的，你唯有尽了责任才是义的。我们都有一些责任，我们身为丈夫或妻子，父母或子女，雇主或雇员，甚至身为一个邻居，都必须尽到我们的责任，不然我们就无法是义的。如果我们要对别人是义的，就必须担负我们的责任，并且尽到我们的责任。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都必须在作为义的基督里面来彰显神，唯有在各方面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才能够彰显神。无论我们在学校、在家里、在工作中、在邻舍中，或对待我们的亲戚，都必须担负起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随便忽略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是不义。如果我们没有义，那么我们就不够在作为我们义的基督里面来彰显神。所以我们必须尽到我们的责任来显明义。现在我们要来看柱子和带卯的座。首先我们来看带卯的座，带卯的铜座，这是在出埃及记38章29到31节，是表征受神审判的基督成为神建造的分别根基，这实在不容易了解。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建造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一种分别。不但如此，这个分别这个界限也有一个根基，就是带卯的铜座。受神审判的基督如今乃是这个分别的根基。细麻围子 挂在铜柱上，而柱子是立在带卯的铜座上，因此由外院子我们能够看见铜和麻。铜表征神的审判，麻表征神的义，这指明麻是铜的结果。的意思是说，神的义出自神的审判。我们已经强调教会的彰显应当是义这个事实，但这个义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神的审判。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必须受神的审判，我们所行的不经过神的审判就无法是义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受神审判的一位，戴帽的铜座预表这位基督，这位受神审判的基督如今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凭他而活，日常生活中所行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会受到审判。我们的说话会受到审判，我们的态度也会受到审判，我们的记忆、存心、思想、倾向，这一切都必须受神审判。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乃是受神审判的基督。这一位基督乃是义的分别界限的根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到神的审判，结果就是义。然而许多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没有活出受审判的生活，他们没有活出一种始终在神审判之下的生活。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谈话中经历神的审判。每当我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的说话必须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因着神的审判，有些话就不会说出来，最终我会说出一些事来，但这些话因着经过了神的审判就是义的。你晓得闲谈的根源是什么吗？闲谈是从没有受到神审判的谈话来的。假设我受到试探要谈论一位弟兄，如果我在神的审判之下，我就无法闲谈。不但如此，喜欢听闲话的人也必须经历神的审判。这种审判是由戴帽的铜座支持的铜柱所暗示的。结了婚的弟兄在和妻子谈话的时候需要神的审判，有时候他们的谈话过于随便，把不该说的事情也说出来了。如果我们活基督，我们就会在他的生命里经历到一种审判的素质，把我们摆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凭基督而活，他乃是受神审判的基督，他的生命乃是受神审判的生命。有些人也许以为神的审判与得救的人里面感觉禁止他做某些事是相同的，事实上这种感觉是一种禁止，不是神的审判。我们在主里长大的时候，就会从禁止的阶段达到审判的阶段，然后我们便晓得禁止与审判之间的不同。我们必须经历基督是义，也是受了神审判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有义的生命，也有受审判的生命。由于这种受审判的生命，就产生了义的生活，这就是经历戴帽的铜座作为神建造的界限和分别的根基。我们来看柱子，十一节说，北面也当有围子，长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铜的这个片语支配着带卯的座和柱子，就如用银子做是指钩子和杆子一样，因此带卯的座和柱子都是铜的，因为他们随着相当含糊的译文，有些圣经教师就以为柱子是用其他的材料做的，也许是银子或皂荚木。然而银子或皂荚木与这幅图画既不相称，也不符合这里的属灵的意义。铜柱表成基督受了神的审判， 成为神建造之分别的立场和支持的力量。基督不但是这个分别的根基，也是这个分别的立场和支持的力量。因此代卯的座和柱子都是基督，但是这位基督不是得荣的基督，而是受审判的基督。今天我们必须活这位受审判的基督，为了把它显明给别人，尤其是显明给在世上的外人，我们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也受审判。倘若我们天天在凡事上受审判，我们就会彰显基督是神的义。我在这里的心意不是仅仅要有这些预表给人教训，来警戒人，劝勉人要有好行为。不，我们在这里有更基本更要紧的事。如果我们活基督，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生命乃是受审判的生命，在他里面有一种审判的素质。因此我们越活他，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越受到审判。这种审判会给我们根基和持定的力量，来背负神的义，作为他的彰显。现在我们来看六十，这就是柱子和带卯的座的数字。帐幕的外院子总共有六十个带卯的座和六十根柱子，两边各有二十根，背面十根，前面十根。前面的柱子排列成三根的两组以及四根的一组。六十这个数字表征基督在肉体之人的形状里照着神的义受了审判。这里隐含着六这个数字，基督在肉体之人的形状里，或在人之肉体的形状里受了神的审判。换句话说，基督在人的肉体里彻底受了神的审判。这不是说基督有堕落的肉体，不，他有堕落肉体的形状，并且在这个形状里受了审判。这也是基督受审判之生命的一种素质。在这受审判的生命里，有一种素质，就是人的肉体受了神的审判。我们都是肉体的人，我们的肉体必须受审判。在基督里，肉体已经受了审判。我们活基督的时候，就经历到神对肉体的审判。六十这个数字隐含着六这个数字，但如果我们把六十根柱子和六十个带卯的座加起来，就一百二十这个数字。这意思是说，最终六十被一百二十吞没了。一百二十这个数字里面没有六这个数字。六这个数字怎么会被吞没呢？这件事发生是因着柱子立在带卯的座上。这里的点是说，如果我们活基督，基督受审判的生命就会使我们成为带卯的座，以及站立并支持的柱子。如果我们是带卯的座而没有成为柱子，我们就仍在六这个数字里。照样的，如果我们是柱子而没有成为带卯的座，我们也仍在六这个数字里。但如果我们是柱子也是带卯的座，就不再有六这个数字了。反之，六十这个数字就被一百二十吞没了。我们活基督，他受审判的生命就会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带到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天天都会在各方面受审判，然后我们就会有带卯的座，也有柱子来背负神的义，作为他的彰显。这不是一种教导，目的在劝勉人。反之，这是圣经里的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救恩在哪里。我们的救恩乃是在受审判的基督里。现在我们要来看两根柱子之间的面积与祭坛顶端的面积是相等的。两根柱子之间的面积长五轴，宽五轴，与祭坛顶端的面积 是相等的。祭坛顶端的面积是一个长五肘宽五肘的正方形，照样的任何两根柱子之间的面积也是宽五肘高五肘。这意思是说，柱子之间的面积与祭坛顶端的面积相称，这表征基督赐给我们的救赎符合神公义的要求。因着基督四方的救赎，我们就能有神四方的义。基督的救赎符合神公义的要求。柱子的柱顶、钩子和杆子，柱子的柱顶、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这表征基督的救赎出自神公义的审判。带卯的座和柱子是铜的，但钩顶也就是柱子的头是用银子包裹，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这指明基督的救赎出自神公义的审判。这个救赎是我们的冠冕，也是我们保守的能力，以钩子所代表的，也是连结的力量。我们这些柱子借着基督救赎的力量连结在一起，基督的救赎乃是出自神公义的审判。我们不该仅仅的把这件事当作道理来理解，我们必须看见唯有得着神的公义所审判过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连结在一起。这生命也是救赎的生命，因此我们有出自神公义审判的救赎，然后这个救赎便成了我们连结的能力，使我们彼此相连，它也成了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冠冕、我们的柱顶。因此首先我们受审判，继而我们蒙救赎，最后我们被连结，便得着荣耀的冠冕。柱顶表征荣耀，而钩子表征保守的能力，杆子表征连结的力量。在神的计划和经营里面的事并不简单，比方说教会对世界的彰显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就需要出埃及记27章里的预表。这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如果我们要享受帐幕内里的方面，就必须有外院子的各样细节，除非我们进入外院子的领域，我们就无法进入至圣所。此外，我们首先必须享受基督，并经历他做我们的义，然后才能享受并经历他做我们的圣。哥林多前书1-30节说，神首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然后成为我们的圣别，就是我们在实际上和经历上的圣，原因就在这里。因此义是在先，然后是圣。如果我们要进入帐幕的最内层，就是至圣所，我们首先必须经过神的义这个阶段。最终我们在外院子里所背负的、所彰显的乃是麻，而我们作为帐幕的竖板所背负的、所彰显的乃是金子。我们都想要彰显金子，但我们要彰显金子，首先必须背负细麻。这意思是说，我们能有圣的内在彰显之前，必须有义的外在彰显。外面的彰显是为了别人，而里面的彰显乃是为着神。没有圣，就没有人能见神。这便是希伯来书12章嘱咐我们要追求圣的原因。因为没有圣，我们就不能看见神。圣是为着我们与神交通、接触神并享受神的。我们外面需要义，里面需要圣。我们向着全人类必须有义的外在彰显，而向着神必须有圣的内里彰显，使我们可以看见他、享受他、吸取他，并与他有交通。